信，最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的论本第十页，我们今天从戒骄奢逸第二开始讲起。我们请看论文：衣食由来，长养栽种，垦土掘地，严主蚕蛾，成熟思维，损伤物命，令他受死，知己自身，但为饥寒，不关食苦，杀他活己，痛哉可伤。兼用龙宫，激励深厚，何独寒林致命，也难，也乃性思难消，虽复出家，何得自由。我们上个星期把木道是以第一介绍完了。这木道是以就是当我们要修学佛法，一定要发道心，一定要努力发道心，也就是要发追求无上正等正解的心。那有的人是依于苦而发心修行，他目的是为了离苦得乐，那是二圣的发心。所以为什么二圣重出离？但是不管怎么来讲，出离心也是净缘，清净的缘。那如果你没有想出离这三界生死苦的这种心态，你怎么修行？一定是六道里面轮回啊。有的说跑到异界天啊，有时候跑到色界无色界，为什么？你并没有出离三界的这种生死苦的心嘛。这二圣他发的是出离心，追求涅槃，脱离生老病死苦。大圣他发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心，是成佛之心。所以大圣的发心是要精进于六度啊，因为他目的要成佛，成佛唯有菩萨道才能够成佛。那禅宗是大圣佛法，它是圆顿法，所以前面的发心一定是要发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大慈悲心，要学习清净心、平等心。那《大圣起信论》讲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直心，大圣起信论说是正念真如，正念真如是不着两边，你那念心不着于有，也不着于空，这是太难太难了啊！为什么能够做到不着于有不着于空？最起码他已经得个身觉悟，从这里起观照，要么他已经证果了，最起码证个相似证，他就可以啊，不以万法为理。所以我说这个直心正念真如心，我们有个方便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做人做事表里如一，心口一致，千万不能说心里想一套，嘴巴讲一套，行为又一套，那这绝对修行不能成就的，甚至还会有你即使修善还有可能在三恶道想呢。那身心在《大圣起信论》说明是乐极一切善法，一切善法，那当然包括我们世间善，包括出世间的善，这都是乐极一切善法的身心。但是这个乐极一切善真正来讲比较圆满，就是六度心。那对一个初学人缘不具足，叫他去 修学这六度行，很容易就变成十善业。那所以这乐极一切善，这个身心我们要怎么用功呢？自诚恭敬，那就接近了。所以自诚恭敬，所以我们礼拜三宝，顶礼三宝，那是训练自己养成卑下之心，养成自诚恭敬心，对三宝，对父母，一直扩及到对亲戚朋友同事同仁，乃至我们这些动物，你都要对它很恭敬啊！你不要看那些蚂蚁啊，这些啊小动物，对一个正果的菩萨来讲，对他们都很恭敬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他们都有佛性啊，都可以成佛，只是迷而已啊。那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那怎么会不自诚恭敬呢？所以身心可以从这里下手。那大慈悲心，那当然我们一定是从先从有缘，然后再啊从有缘慈，然后再法缘慈，到最后无缘慈，那就成就了。所以我常讲六度里面的布施啊，不是在求福报，就是在增长慈悲心了。那你就用对了方法。所以我们前面第一章目道之仪，就是要说明我们发大圣菩萨心啊，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它应有的心态，它起码的一种标准。那我们认识清楚了以后，那就要起步要修行了。第二步要懂得戒骄摄逸，第二啊，绝对不能骄慢自大。这个骄是骄慢自大，奢是奢侈浪费，安逸享乐啊，这个都心里不能有。因为呢，修学佛法第一步，你看虚头黄果，还要有身，还有七分人间天上这样来回七次，才能够证阿罗汉果。虚头黄果啊，还是小圣的果位啊，还没有离开脱离这生死轮回啊，但是他已经破身间了。那阿罗汉呢，是小圣的果位啊，他已经破我执了。那菩萨不仅仅破我执，他还要破法执啊，对这些涅槃清净这些相就要破除啊。那我们这个身见都不能破，我们的骄傲是什么？来自于我们的身见我执啊。所以你既然要发大圣菩萨心，你一定不能骄慢自大，那是增长身见我执，增长我们自己的固执，增长自己的意念而已啊，把自己以为你是世界的中心，你说了算数啊，养成一个这个骄慢的习惯不好啊。所以在佛智的时候，佛陀亲自做个示范，他僧团里面大小事务啊，通通是大家结摩，大家开会决定，没有说佛说了算数，因为他是佛，没有，他跟大家一样的，大家开会决定了。那就是僧团的意思。所以啊，这样的用功才能够把骄慢自大去除啊。如果这道场啊，大家都是某一个师父的意思，他说了算数啊，或者是啊，有的居士道场啊，他出钱出力啊，他说了算数，那你会害死他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他内心如果他还觉得他出钱出力，然后大家都以他的意见为意见，他说了算数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个帮助他增长骄慢自大而已啊，他的修行啊绝对不能成就啊，都只是来生得了福，有肉福报而已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去骄身见我执，才会从这里放下，然后奢 啊，奢侈浪费，安逸享乐，这是世间人所需要的，世间人想要这些啊。所以我常讲财色名食睡，我们说这是苦啊，这是不好的 啊这是五个毒蛇啊，我们嘴巴讲讲讲哦，这是苦啊，对不对？真正碰到了财色名食睡，很难放下，真的很难放下财色名食睡这五个排得很好。有很多用功精进的人，不管是在家出家，财第一个最容易放下，财啊，吃个饱穿个暖就够了，财很容易放下。第二个难呢，就是什么色，是生死根本啊。所以第二个不仅仅有时候在家人会破戒，出家人说不定都会上报破戒、啊、上次来报纸登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这第二个更难。那第三个是名、啊、或那更难，有的真的已经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，这个财色真的他可以不动心，名啊要我喜啊，名气大好啊，大师啊，对不对啊？写信都称大师啊，这看得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名啊，人家赞叹奉承啊，对不对？顶礼啊，礼拜啊，欢喜啊，名啊，这第三个啊。那第四个食啊，吃啊，真的、啊、你不要小看食，一关比一关难。名可以放下，食还会想挑一点，心里最起码虽然哎没办法，但是还是喜欢自己心里想吃的那些东西啊。现在在上课的命导师，他以前叫钟大师，他在智明长老那个地方啊，多宝讲师那个地方，早期他去大陆做弘法的事情，他们那里啊，菜每个人两小团，饭你自己吃，那自己剩，加菜啊，过年加菜啊。有一次他的师兄弟跟他讲，明天过年我们加菜，他心里在想，妈，这加菜不晓得去加多好了，一看菜就昏倒，加了一块豆腐，对不对？过年加菜，所以他说还好，他会做梦，他晚上就做梦在关心是什么，吃那个烧卷，对不对啊？什么煎饼，他说我、哦、做梦做好多梦，吃的一样快乐啊，对不对？一样很快乐，津津有味啊。你看这个死不容易断了、啊、对不对？在那里住了一年还靠做梦在享乐，对不对啊？死啊，最难的睡啊，你一天没有睡，第二天头昏眼花。你没有看佛经怎么写精进，怎么写二六十钟啊，你看啊，昼啊，印度是这二六，印度是昼三十夜三十，我们中国是一时就是等于两个小时，我们说什么自替银帽那种算法的啊，那个一时是等于两个小时，这二六十等于两个十二个小时，因为它一时等于两个小时，等于一天呐、啊，他叫你这样用功，二六十钟精进不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经上一讲是这样，那为什么？他是最后是叫你以禅定代替睡眠的、啊，禅定的功夫代替睡眠的、啊。所以到这样的程度啊，人就不多了，所以那个不倒单最后的就是能够做到这个，但是也要小心，因为我听老法师曾经说过，说那个有一些人禅坐久了，他练出功夫很厉害，什么一坐脖子一缩就睡着了，呵呵，而且动都不动，好像入深禅定即使睡着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对啊，这是坐着睡啊，这不是真的用功。二六十钟，他没有妄想，真的身心通通在休息。我们睡觉还不是身子休息，心未必休息啊。所以你如果心中有事，很多烦恼的事，第二天睡起来很累。为什么？心在那里做梦，好像有梦，又好像没梦，因为心太乱了，所以做梦都不知道梦些什么，太乱了。但是一第二天起来很累，心没有休息。真正坐禅，他是身放下来了。 心也一个妄想不明，身心都休息，所以这是真正的二六十中精进，那个不容易啊。所以你要是真正能够有在禅定中得到这样的欢喜快乐的，这无意真正可以放下。所以真正能够放下无意的人，他一定有禅定的功夫，他从禅业中得到禅业为乐，这禅业为死啊，不忍出定。那菩萨呢啊，他不是用这样菩萨的修行啊，你看僧人姐他也透过这样的修行，但是他要修八倍舍啊，摄理掉四禅四空的喜悦，那种禅定的喜悦，他才能够入这个涅槃，涅槃寂静。所以我常讲涅槃寂静又比禅定乐舒服。那这个有没有比禅定乐更舒服的？有没有比涅槃寂静的乐更舒服？有，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又比他快乐一点啊，那个自在逍遥他更殊胜啊，不是像我们世间的快乐更殊胜。那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？有，就是你自信的常乐我净，法身般若解脱，那叫极乐，没有比他更超过了。所以没有比他更超过最殊胜的享受，就是你自信的东西呀、啊。所以靠这句佛阿弥陀阿弥陀佛，达到了离心不乱正信，达到极乐世界呀、啊。是极乐世界是这样啊。所以你不是这个境界，你升到阿弥陀佛那里是升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。你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真正法身大士才行啊。所以真正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都三十二相，道理就是在这里。因为他们的明心见性，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，那才是真的自信的极乐。所以极乐不在外面，是你自信的东西啊。所以如果你内心还有这个奢侈浪费想安逸享受，你心里都有无欲心嘛，你怎么修道啊？你禅定都没有啊，你将来的果报一定跑到天上啊。你即使在努力行十善，你修禅定，对不对？你绝对跑到天上去呀、啊！为什么？因地不争，果遭一去呀、啊！你的因是有无意乐啊，所以第一，你第一个发菩提心，想要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啊，再来你就要懂得戒除掉你的骄奢，你的意，你的心，这样的心态，这是错误的心态啊。一定要把它放下，要把它除尽，你才能够真正起步修行啊！啊，我们请看论文：衣食由来，长养栽种，垦土掘地，严主蚕蛾，尘俗思维，损伤物命，令他受死，知己自身啊！衣食的由来。当然啊，我们古代这个衣服要么就是种棉花田，或者是养蚕丝，没有像我们现在的奶弄，对不对？什么啊，什么这个是石油提炼出来的各种的这种化学物品啊，乃至于现在还有毛织品。那在中国古代是以蚕丝为主，以它为主。所以你看我们的衣服，你种棉花田，你也要垦地啊，要除草啊，要这个除虫等等。那你种田也是一样，要耕田除草播种等等。那现在如果是种田，包括我们的水果都要用农药，所以不仅仅是青菜用农药啊，这个稻米用农药，连我们吃的水果都要农药。所以你看衣食由来啊，都是长养栽种，都是靠着农夫这样栽种而来啊。这垦土掘地啊，那当然那就要垦土掘地啊，那就会伤害到虫蚁啊。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家的四周啊，或者到山边啊，有看那个大石头啊，你想把它搬动一下，方便的地方坐一下子，搬到树荫底下啊坐一下子， 啊，把它搬搬一搬开，哦，底下一群动物在底下，看过这个了啊，那怎么办？赶快再把它搬回去吧，对不对？搬回去压死了十几只蚂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本来在那里好好，你们压回去，压把压死了，没办法，他的命该如此啊，没有办法，这是他的命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这样搬个石头就会损伤掉几条生命，更何况说掘土垦土掘地，那伤害的虫蚁就更多了啊。那这个地方是讲长养栽种，那底下呢是要取丝织品啊，这个做丝织品的衣服啊，那叫颜子蚕蛾啊。当那个蚕它结成这个卷的时候啊，结成那个蚕卷的时候啊，它里面就有慢慢慢慢演化成个那个蛾的出胚呀、啊。等到它成蛾的时候，它咬个洞飞出来，就变成一只蚕蛾了啊。那当它结成了这个蚕卷的时候啊，过一段期间，它慢慢变成稍稍蛾的出胚的时候啊，你把它放在灯底下看，它那个出胚尾巴会动来动去，就有一点点那个蛾的雏形了，那个雏形就出来了。那个时候要不能再放了，因为再放的时候啊，那个蛾啊那个蚕卷里面的那个出胚的那个蛾的幼虫，它就会分泌一种液体，就能够把那个蚕这个蚕把它融破一个洞，它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出来，那这个卷就没有用了。所以一定要它活活的时候啊，用开水煮啊，而且要加点盐，加点盐水啊，它不能太咸，但是要盐，这样活活的把它煮，煮了以后，它那个蚕丝才会冒出头来了，才会找到它的源头，然后再把它抽丝啊，抽像线一样，这样来做衣服的。所以颜子蚕蛾啊，它目的是要取得那个卷的那个丝，它经过煮以后，那个就膨胀了，那个丝头就出来了，才可以把它抽丝成纱来做衣服的啊。所以成熟思维啊，损伤物命，令他受死知己自身啊，你种种这些作为啊，都是在损伤物命，而叫这些有情众生受死啊。但目的呢是知己自身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们这个是个食物链的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说觉得说、啊、我们吃素啊，就完全没有伤害到众生了，只是出世在这个共业圈子里面，我们啊业力分担的比较小，但是还是有共业啊，不是完全没有啊。那你有去杀生，没有去造杀业啊，所以也许是某一种灾难来的时候，那一些杀业重的啊，有的是死亡，有的是重伤，那我们在里面呢，也许是轻伤，甚至有的轻伤也没有，但是最起码你吓得脸青青的，对不对？脸色铁青，那也是受了一种业报，惊吓嘛，会害怕，那是共业里面的别业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碰到这种灾难来的时候，虽然没有事，但为什么会受到一样的惊吓恐慌呢？啊，因为我们多少也分担到一些工业啊，所以即使是我们都吃素了，但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掘土耕地啊，这个损伤物命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份？也有啊。你这个吃饭那个稻米农药啊。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田里面都有那个蚕卑河流，对不对？还有鸡拉鱼，那个鲫鱼这么小的在田里面游来游去啊，现在田里面有没有看到蚕卑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了，通通没有了，不见了，都是被农药这么一撒，通通不见了。所以啊，以前有个朋友他是跟我合伙的，但他赚了钱以后，他就不想做工作了，他赚了钱买了股票，也赚了不少钱，他就打高尔夫球从台湾打到 澳洲去了，后来移民到澳洲。哦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不行，因为我们做事业就是一种回馈社会，把你自己的辛苦的回馈社会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你现在只是在享乐，打球。我说打高尔夫球，你看要想多大的福报，而且要造多大的杀业啊！他说我打高尔夫球还造什么杀业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有没有拿枪在打鸟，对不对？我说我算给你听啊，那个打高尔夫球，你看那个一百甲的土地，打的人数有限啊，高尔夫球一定有它的人数啊，早上几场几场这样啊，否则那个球一打。太人太密集会打到人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他是一定有一个人数的限制啊。好，那为了维护这么大一百甲的土地，砍草啊，除草啊，要动用多少工人呢、啊？还有你打球的时候，还要人家帮你背球杆，还找一个球桶，还要做些什么？你看多少人替你服务？他说是啊，只是服务而已啊。我说还有，为了维护这些草皮，你去看。到了春天啊，或者是秋天的时候，一年有两次都撒农药，整个草皮就撒农药，农药，那个农药啊，一撒下去，那个虫都死了啊。所以你到高尔夫球旁边很多鸟都死了，那个虫死了，那鸟不知道有农药，也没有告诉他，鸟也没有文字，如果有的话就是虫有农药不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的水果啊，弄农药都会写的啊，有农药不能吃，我们就不敢去拔啊。那你要不知道，吃了虫死了，中毒死了。好，那经过几场大雨以后，那个雨水再把那个混有农药的那个雨水流到沟里面，沟里面再流到河里面。你知道那高尔夫球旁边那些沟都没有鱼虾，都没有，全部毒死了。你说你不造杀业，所以福报够，他福报够大，那没有问题。这是工业迁嘛，他没办法，福报不够啊，很快就会享尽了。我跟他讲，他不太听。后来果然没错啊，不到五十岁就走了。因为你不做啊，你对社会上啊不能回馈啊。我们这个社会是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是这样的互助团体，当你就不再替社会服务了，那就全部人替你服务，你福报够没有问题，福报不够你又在造业，那个很快就会把福享尽，问题就会来了。所以我们吃素一样啊，一样会在共业里面，但是我们长养我们的慈悲心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吃素我就觉得我没有造杀业，心里觉得很骄傲，那就错了，还是惭愧心。哎呀，我今天吃素，长养慈悲心，但是我无可奈何啊！这个是个不圆满的世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农夫啊，我感谢你们啊！这些被这农药杀死的这个啊，哎呀，我对你们惭愧，产了一份惭愧心，你那个素会更圆满啊，会更圆满。这就是共业、啊，所以在这里讲，宁他受死，知己自身啊。那但为饥寒。不关食苦啊，杀他活己，痛哉可伤啊！啊，那自己只是怕饥寒啊，那不管即是馋，变成的盐水这样啊，滚烫沸腾的盐水这样来煮啊，所以但为饥寒，不关食苦啊。所以这些丝织品，出家人在戒律上是不可以穿的啊，这些皮革啦。啊，丝织品是不能穿的啊，因为它要损伤护命的。但是居士会穿，那如果是我们是一位三宝弟子啊，其实来讲也不应该去穿这些丝织品啊。那因为现在毛织品呢、啊，啊，现在都那个养那个羊毛啊，不需要说把整个羊皮这样拆下来啊，穿那个皮毛啊，像那个。皮草居士绝对不能穿，因为那损伤很多的物命啊。皮草大家晓得就是皮衣嘛，啊，皮做的衣服啊，啊，这个围巾啊等等啊，有一些啊，这个明星级的就很喜欢穿这些啊，像他们用那金吉拉，就是我们俗话讲叫龙猫 龙猫的那个毛去做衣服或者是围巾，那个龙猫一只顶多那个脾气下来这样这么大，一只龙猫一个皮匠，他做一件衣服，你知道要杀掉多少龙猫啊？他们都没有想到这要杀多少生，所以我们即使想到你要穿丝织品，或者皮革皮衣，你就想想惭愧啊，不行啊。那毛料的衣服，现在只起羊毛啊，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，春末夏初的时候啊，那个纽西兰啊，能到过纽西兰，他们去看那个剪羊毛。那个表演啊，一只羊毛啊，一只羊啊，那个农夫把它抓过来啊，几分钟就把它好像剃头一样剃得光光的，那个毛就剪下来啊，就是拿那个去搓成那个毛料毛的尖尾，那个就没有杀生啊，所以杀他活己痛哉可伤啊，这个那空啊，这是。痛哉可伤，这痛哉也一则感叹这些动物的这样的痛苦啊，可伤；一则是啊，痛自己觉得非常的惭愧啊，痛哉可伤啊！啊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来做这样啊，做这个事情呢、啊？啊，那吃饭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惭愧呀、啊，惭愧呀、啊。痛在口上，但兼用龙宫激励深厚，何睹寒林致命，也乃信思难消啊！那兼用龙宫，那不仅我们种田也好，或者种棉花田也好啊，你看要用多少龙宫呢？你看种田，从犁田啊，然后。这个灌水，你看那个水如果是放到田里面以后啊，那个农夫每天都要去损残罪啊，大家损残罪，你在乡下知道看那个田水够不够，如果那个水不够，那个秧苗长不出来的，这叫损残罪啊。那个有了水那就会长草啊，那还要去收草，你看农夫在那个收草，在大太阳底下，对不对？那这样趴着这样收啊，我以前还觉得很好玩，那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去跟人家啊，因为我以前住芙蓉啊，我也去跟他说两下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很辛苦，太阳在上面晒下来，那个热气从前面哈下来，如果没有经验，很快就中暑。那弄好了以后啊，你要赶紧检查你的脚，为什么？有那个磨皮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磨皮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吸血那种那个血渍啊，一只一只会给你吃的胖胖的，你不赶快抓起来，很可怕的啊。他的这个，然后呢，手擦完了以后，看到这个稻苗增长啊，还试试要施肥，还要去检查，到最后要收割啊，收割还要把这个送到这个米店去跟他换米，把那个切割去跟他换白米。嗯，你看。用多少功夫啊，是兼用龙功。所以为什么啊，我们有常常讲啊，碗中一粒饭，粒粒皆辛苦啊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啊，如果是掉一粒米在一粒饭在地上啊，我们父母亲都会叫我们捡起来搓一搓吃掉，有没有啊？现在父母亲教的不一样，没有卫生丢掉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那不一样。我们以前在搓一搓吃掉的，真的就是这样教的啊。所以以前人叫惜福啊，所以这个建龙龙宫激励深厚啊，这激励深厚表示啊，他真的非常的用心啊，用心在那里处心积虑的照顾这些啊稻苗，一直看得到成长。啊，然后再来收割。那如果中间碰到了台风，碰到了雨季，碰到了什么，哎呀，真的烦恼的没办法睡觉 没有办法睡觉 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到时又还不能收割。那虽然看它长了穗，长了那穗子了，可是还青青的，里面还是液体的，白白的液体，还不能收割啊。你看到台风又来了，结果水稻一淹，好了，全部趴起了，完蛋了。这真的是忧心忡忡，这激励深厚啊！那何睹寒林致命呢？ 也难信思难消了啊。这个不仅仅是何毒，是不仅仅让这些寒凛的众生这样流血流汗啊，这样来得到一点一点这种收获啊啊，一种啊，你看这种这些稻啊菜啊，如果是碰到一个虫啊，像古代没有农药，碰到蝗虫，碰到这些虫害啊，收获只剩下一点点而已啊，往往自己吃的不够，都快要不够了啊。所以以前那些田农啊，常常自己都吃不够啊，那弟子吃的肥肥胖胖的，对不对？那田农自己都吃不够，所以还养一些鸡，但是那弟子很可怜呐 啊还生怕那个田农把他们地收回去啊，跟那个地主把那个田农地收回去。那田农有的很啊，这些地主有的很贪，到了田农的家里一看到，这个公鸡，好像不错吧，这个鸡不错吧，就把它带走了。那些同田农也没办法呀，所以他们的收入很微薄。然后他拿这么啊，花了这么大的苦心，然后收一点点，这么一点点的收获，他还要从这里来省吃俭用，哪来布施供养啊？要做这样观想啊，所以你才想到这样啊。还要拿来这样布施来观想，他省吃俭用还要拿来布施来供养啊。所以以前我们中国的那个禅宗呢，他们寺院，你看那个圣严法师啊，在北投呢，他那个寺叫什么龙禅寺啊。所以古代的那个禅丛林呢，禅宗丛林都自己耕田啊，他们就是想到这些农户这么辛苦啊，不忍众生苦，所以自己下田自己种啊，自己来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。这百丈禅师有句名言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，他是什么以大慈悲的心啊，看到农夫这么辛苦啊，所以不忍众生苦啊。所以你看何毒寒凛致命啊，也能信思难消啊啊。所以当我们当吃饭的时候就要想，所以你看看寺院里面的餐厅叫做什么五官堂啊，又叫做斋堂，它不叫餐厅。有时候像道场里面呢、啊、用这些用词啊，真的会护法会告诉你用错了言辞。比如说我们那个深坑那个华藏教学园区，我在那里贴了几个招牌，那不是招牌的，就是告示牌，标示着每一个房子的用途啊。第一间是把它标出我们是佛陀教经的华藏教学园区行政中心，哎，那个标得很好。第二间是女众疗法，第三间你们去过教学园区就知道，餐厅。我想这样比较明白嘛，让那些不懂佛法人一看也知道是餐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写这个斋堂，有什么斋堂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写五官堂，那就更深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干脆直接当成餐厅。第四栋呢，就写女众疗房；第五栋就写佛殿。啊，结果观音区办完了以后，那个斋堂不晓得谁搬东西，那个餐厅呢、啊？啊，不晓得谁搬东西，就把那个餐吐起来破去，对不对？整个餐从中间把它吐起来垮去，那个就不能用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感觉到，哎呀，菩萨的意思了，不要用餐厅，太俗了，俗不可耐，对不对？用佛法的这名相。那我本来想说五官堂，哎，我怕五官堂大家更不懂，对不对？那斋是斋戒沐浴，大家还晓得，所以用斋堂也可以，五官堂也可以，我就采用斋堂这两个字。斋是斋戒，你要依此戒律，要依如理如法的这个来用餐。所以斋堂跟五官堂其实是一样。五官堂是观哪五个呢？就是叫我们想到何毒寒凛致命，也能信思难消啊。那个五官堂，你现在到寺院里面会写这五条，我们佛陀基金会十二楼餐厅也有那个五条十存五观，叫你去观想这五观。这五观啊，这第一济公多少量比来处啊，就是什么啊，你要想到你今天要吃的饭啊， 这个是农夫啊，用这么大的功夫，就好像刚才所讲的，兼用农夫农工，技艺深厚，用这么大这么辛苦的耕田啊，才有这么一点点收获啊，他们省吃俭用啊，来供养我们。哎呀，我们心存无量的感激啊，在量彼来处啊，他们省出俭用而来啊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真的要用功办到，或者真的会亏欠众生了、啊。众生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呐、啊，啊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呐、啊，叫观想啊。那第二个啊，纯极德行，全缺应供。你们看呐、啊，我今天说明了，你们以后再看到那个就不会看错了，或者有人解释，自己会在那里想，会想错了，那个。要是纯己德行，纯就是要自己思维，要自己去想，纯己德行，我是不是真的用功啊？你念佛是老实念佛啊，如果是打禅期，你是认真的参禅啊，念佛你说认真念佛啊，是不是下了香的时候在那里跟着聊天呢、啊，在那里说家常了、啊？那就不仅你自己啊散漫心了、啊，你也影响到别人了，所以要想到你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用功办道。教化众生，弘扬佛法，努力修行啊，持戒精进，哦，要纯己德行，到底是全或是缺？如果你是全啊，那我吃这顿饭，我没有对不起众生，我回向众生啊，感激他们。如果自己啊懒惰懈怠，又影响别人聊天啊，找人来聊天，人家供你这顿饭了、啊，你还说我回向给你，你本身就消化不良，还要回向给别人了、啊，那就有过失了。所以你要自己检讨，是全或是缺，全缺应供。如果是全，那比较心安理得；如果是缺的，你就知道啊，可能啊堕三恶道就麻烦了啊。所以叫缺，要自己纯己德行，全或是缺来接受众生的供养啊。第三。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啊。当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一定要防止你戒念心，不要让它起贪等，就是不要让它起贪嗔痴，要防心。防心离疑过是哪过呢？三种过啊，比如说今天这个饭菜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菜太好了，我是尚未食，但是你一定是觉得不能说，哇，今天这么好吃，多吃它两碗。对不对啊？啊，心里起了贪了 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很容易起贪了、啊。嗯，那一天我请了一位居士去吃那个寺的住宿餐啊，他从美国回来，当然要招待人家好一点的啊。啊，那刚好是我们呢，我朋友啊，黄居士送我那在南京东那叫什么桥园。那个素的就请他，哇，我们都吃到最后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钱了嘛，就多吃他一点嘛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坏习惯的贪呐、啊，所以一定要我们，当我们五官堂也是这样，当你看哇，今天菜这么好，多吃他一碗，这个就错了，这个是贪等为宗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。我们一个建筑师的朋友啊，你不知道，他那我们有一次。去台中开会，他坐到旁边，我看他身体就很不好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为什么会啊得了这个心肌梗塞什么病啊？我就是吃素食餐害死我了。”他朋友来了，请他去吃欧式自助餐。为什么？真正去馆子吃，绝对超过自助餐。两个人呢，如果高级一点，都几千块；两三个人都几千块。那个自助餐欧式的五六百块，对不对？三个人。一千多块，看起来又好看，但是欧式自助餐就有坏习惯，就是贪等回中，多吃他一点，到最后吃的已经到这里了，还要再来一杯咖啡，对不对？结果就到这里了，开车都这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肚子已经顶到这里了？所以他说我就是这样，有一天突然觉得哎呀心痛，不对了，心肌梗塞，医生说你肉吃太多了，所以他现在知道这自助餐害死人。所以千万不要贪等为宗啊！所以上位时就起了贪，那以这个中位时不要起吃啊，中位时啊普通嘛，今天的普普通通啊，马马虎虎了， 这个蔡京呢还办得马马虎虎的，做得起的吃的，不要起分别。那如果以下位食啊，下位食就是菜又不好，又不合你的胃口啊，对啊，那菜又不合你的胃口啊，那又菜色又不好啊，不是啊，吃饭什么食物啊，这是什么煮这个吃，这些东西简直是给猪出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拿来给我们这个人，这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是怎么拿来来供来让来让我们吃这些，简直是罪过啊，那就起了嗔了。所以还是欢喜心，哎呀，感激呀、啊，啊，他们这些人呐、啊，在家里都是当大少爷、少奶奶，对不对？